道讲啊。我发现我们千瑞姐妹啊，这个瘦了很多，现在不应该叫刘千瑞，叫刘百瑞，小了啊。而且，但是我发现她这个所瘦下来的这一部分，全部都加到她丈夫身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跟我这个平常讲到不大一样，我想是受这个我们刘长老的影响啊，我们刘长老是这个圣经的一整章啊就是他讲到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创世纪里面一个人物叫做约瑟。那么靠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呢今年呢要讲一系列的约瑟的系列，那么这是第一讲啊。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啊，我来读，你们来听哈。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华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切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妻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的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听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人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于是王的囚犯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用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谢谢主，这段经文在 3000多年前就写下来了，主啊，居然传到今天仍然对神的子民说话。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大概分成这个四个部分。第一，我们要介绍约瑟这个人。第二呢，我们要看到约瑟怎么样抵抗试探。我们也看见约瑟呢不为自己伸冤。最后呢，我们看见约瑟他在逆境当中仍然尽力的侍奉神。好，我们首先看约瑟这个人。约瑟的爸爸叫做雅各，神把雅各的名字改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也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名字的来源。那么以色列他有12个儿子，当时呢只有11个，最后的一个小儿子叫做便雅悯，那是以后生的。那么当时12个儿子当中呢，约瑟是最小的，也是受他的爸爸妈妈最宠爱的一个儿子。那么而且呢宠爱到一个程度啊，他这些哥哥们呢都出去放羊或者是做这个耕田，但是呢这个约瑟呢就在他父母的身边，然后呢特别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啊。那个时候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穿的衣服都有色彩啊，那个时候呢用颜色的色彩啊是非常的贵重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化学啊，不能够去这个合成一些这种色彩的这种染料去染这种布啊。那个时候的颜色通常都是从植物或者是一些矿物，它有一些颜色，然后呢用那种东西呢用把它揉到这个纺织品里面，这样才会有颜色的。所以有一件彩衣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珍贵的。那么这个珍贵的这件彩衣呢就给了约瑟他的哥哥们就非常的嫉妒啊。然后呢这个他的哥哥们呢都跑到别的地方去放牧已经不在家里。那么他的爸爸呢就觉得约瑟已经长得差不多了，所以应该去学一点，所以就让约瑟呢就到他哥哥们那里。结果呢他就被哥哥们呢非常的嫉妒，被他们霸凌哈。所以这今天有这个霸凌这个说法他最早被霸凌的就是约瑟。那么然后约瑟呢这个人呢他从小就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呢神就借着他有两个异梦第一个异梦呢是什么呢他不但得到这个异梦，他还跟他的爸爸妈妈后来也跟他的哥哥们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架可见那个时候有些人是在做耕田的，耕田耕下来以后呢，当然有些麦杆子他就用禾架就把它缠起来。然后他说我的捆，他说我这代表我的这个禾架这一捆呢居然起来站着，禾架通常都躺在地上的他居然站着，然后你们的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捆起来围着我的捆下拜，只有我的捆站起来，你们的捆呢都是下拜的躺在地上。那么这个哥哥们非常的不高兴你这一个小鬼居然间要我们跟你下拜这是第一个梦。然后第二个梦呢，这个是大概隔了一段时间嘛，他说我梦见了有太阳有月亮还有11个星向我下拜，这个星的数目也不多，是11个，就代表什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有10个哥哥，他是第11嘛，对不对，所以应该只有10个星，对不对，向他下拜。但是呢他已经看到，他知道他将来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是11个星向他拜拜。那么这个太阳月亮是谁呢？当然是他的爸爸妈妈意思说连雅各都要将来要向他下拜。我们知道雅各的这个约瑟的历史，约瑟后来当了埃及的宰相。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这个到最后呢雅各带了他的所有的儿子还有他儿子的家眷什么浩浩荡荡的跑到埃及地，那个时候当宰相的是他这个小儿子，所以见到宰相当然下拜。所以没有错，的确是不但是他的11个哥哥他的小弟弟加上他的父亲母亲 都要向他下拜的，所以这件事情是后来是成就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梦。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他从小是被人家嫉妒的，从小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其实也不能怪他啊，他特别受他父亲的宠爱，那个这个不是他自己好像在那里邀功啊怎么样啊，就是他父亲喜欢他啊。但是后来呢，他哥哥们就受不了他。有一次，这个约瑟穿着他的彩衣啊，去到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哥哥们就戏弄他，他哥哥们想把他杀了啊，而怎么杀法呢？他们就把他弄在一个，他们那个地方大概不晓得怎么有个大坑啊，这个坑呢、啊，如果人掉进去了还不容易爬出来的，他就把这个约瑟推到了坑里面去啊，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让他坑里面饿死啊，那晚上说不定有野兽就把他啊吃掉了，也不一定，他们就要这样子要把他杀了。但是后来他的哥当中有一个就是老大叫刘辩，那么说哦，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弟弟哈、啊，他到底是我们的弟弟。那后来呢，刚好有一批以斯玛利人，以斯玛利人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啊，他们做生意啊啊，通常都是有骆驼。这从阿拉伯这个地方调到埃及去的时候，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沙漠旷野啊，所以他们通常要经过这个迦南地，然后沿着这个加萨走廊啊，这样子下去到埃及去，所以刚好就经过迦南地。这些哥哥们灵机一动，他说：“我们既然不把他杀的话，我们把他卖给这些以斯玛利人。”所以就用很便宜的几两银子就把他卖了。这个以斯玛利人呢，就买了一个奴隶，然后到了埃及以后，转手就再卖给别人。这以斯玛利人他是商人哈，他们就做了一笔买卖啊，非常简单的买卖。这就是为什么约瑟会到埃及去，而且呢，卖给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在埃及的法老王面前的一个副卫长啊，是一个军人啊，是一个军官，而且权力很大的。就卖到这个人叫波提法，卖到他家里面去了。那么所以当时呢，约瑟只有17岁，17岁是一个你说他小嘛也不是很小，但是呢已经绝对是懂事了啊。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当奴隶哈。那么在波提法当中呢，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这个圣经上面说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这我们看下文就说这个所有的是包括他家里面的事情和田间的事情。什么意思？波提法一定有很多的田产，那么这个田产里面给他耕田的，这个做庄稼的，什么东西都归约瑟来管。而这约瑟呢，我相信刚去的时候不会说是这个波提法一下就把这个整个家就给他管了，那当中可能经过一些几年的时间，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呢，约瑟的表现非常的好，他一定是非常忠心的啊，把他分内的事情做完，而且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慢慢的就得到波提法的信任，就越来越把更多的事情让他管，到最后呢，所有的事情都让他管，管的事情不但是家里面的，而且还让他管田里面的事情，所以是整个的主人的家业都给他管了。波提法将自己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这个自己所吃的饭他还是要这个，因为他自己喜欢吃什么他还是要管的哈。对，我就想起来这个我啊，连自己吃的饭都管不了，我吃的饭是完全是由师母来管哈，这个师母要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我一想我连波提法都不如。OK， 所以波提法呢，约瑟就成了波提法所以非常信任的管家。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经文里面说，他说这个家里面呢我最大，意思说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权力啊，一个总管家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波提法是一个权高位重的一个这么一个大臣，所以我想他家里面人啊，我不想恐怕几百人这是绝对有的啊。然后他家里面可能还有军队啊，因为他是一个副卫长，他是一个军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约瑟管的人很多啊，不是只有几个人而已啊，是一个大家。好，然后呢，这个约瑟呢，在圣经里面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他秀雅俊美， 啊，是一个小帅哥啊，我们用今天的话就叫小鲜肉是吧？啊，对。那么这个，这个我也是网上面学来的哈，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那么现在晓得就叫小鲜肉。嗯，那么这个约瑟呢，他大概那个时候是20岁左右的一个帅哥啊，因为他大概是在他家里面已经啊待了几年以后啊，受到信任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管家了，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年轻又长得颜值很高。刚才我们说这个，我们国强弟兄说颜值哈、啊，颜值很高啊，这个神允许的试探，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这个小帅哥的身上了。啊，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波提法的妻子啊，是不安于世啊，哈、啊，这个没圣经上没有说这个妻子啊叫什么名字，也没有说波提法的妻子呢是长得漂亮还是怎么样，或者她的性格怎么样，但是明显的是一个很放荡的女人啊，不安于世的女人。然后呢，这个经文这样说，他说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圣经上面呢往往用这个字叫这事以后，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亚伯拉罕要受到上帝的试炼的时候，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你如果看创世纪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也是用了这同样的这事以后。所以我就发现写创世纪的这个摩西，他惯用这么一个名词，这事以后就代表怎么样？代表这个人的人生有一个转折了啊。那么通常都是在这个这事以前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人生啊。那么这件事情也不例外，你看约瑟当时虽然是一个奴隶，但是已经当到一个管家，我相信他吃的喝的都不差，而且很多人听他的，他听他的命令，对不对？他的生活相对的还是不错的，搞不好比他在迦南地还过的日子还好些，因为埃及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啊。但在一个这种富庶的安逸的环境里面以后，这事以后代表神允许的一个事情要发生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相信约瑟做梦没有想到啊，是什么？是这个一个非常很难抗拒的一种这个试探。而且呢这件事情呢怎么开始的呢？他说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哎呀，这种试探是从那个女人对他的一个眼光看他看你约瑟开始的。哎呀，我就心里面很非常的这个警惕，我就想，我说有没有在我周围的女人就是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我？感谢主，从来没有。我以前是相当的这个心里面不高兴的。我是听到人人都有艳遇，怎么搞的？我从来没有艳遇过哈、啊。对，不但没有艳遇，连这个人用女人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我一眼的都没有。对，这个颜值不够哈、啊，就是他讲，对，不像约瑟一样。那么然后呢后来就进一步了，又开始有行动了，说你与我同寝吧。那么这里就开始发出一个邀请，而且不是一次，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哎呦，这就麻烦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啊，说是男想女啊隔层山，女想男是隔层纸啊，很薄啊。所以这个女人主动这个抗拒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而且这个约瑟他权力很大，他如果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他要把这些其他人支开来非常容易啊，因为他是大管家，他要支开来很容易，所以他可以制造一个客观的环境，他做这件事情人家可能不知道的。而且他的主人天天都在宫里面忙，对不对？他是这个法老的副卫长，非常忙的，所以很可能可以瞒天过海，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这种叫持续的试探是很难抗拒的啊。那么我所听过的这个有婚外情的，还有这些什么这个，那甚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不但基督徒，连教会里面的牧长都会有陷到这种试探里面。通常都不是忽然就发生了，隔夜就发生了，不是的，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慢慢的一步，因为不设防的关系啊，一步一步，我们等一下再讲怎么样子抵抗这个抗拒啊。那么这个试探呢，就是因为没有设防的关系，所以一步一步慢慢的就走到不归处啊。好，我们看这个约瑟怎么样抵抗试探啊。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的妻子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你看到没有，约瑟跟他主人的妻子所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他的丈夫，这个妻子的丈夫，也就是约瑟的主人。但是他没有说，嘿，你看啊，你主人待你不错啊，啊，他很爱你啊，你怎么能够背叛他？他不是这样讲的哦。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已经把一切的交在我的手里。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他跟他主人的关系。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把主人的妻子摆进来，因为他看到的事情是什么？看到的事情是，他如果做的这事的话，他对不起他的主人。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抗拒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我们对不起什么人啊？所以做狗血的事情对不起他的主人，因为他主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恩，对不对？他恩将仇报，做这种事情的话，他的主人是绝对受到亏损的。好，然后呢，他就说了，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吗？第二件事情约瑟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就是神。所以得罪人他的主人，也要得罪神。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呢，常常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人，没有想到神。神甚至根本就不进到我们的大脑里面来，我们想到的全是人。你知道，假如我们想到的全是人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掉到试探里面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很容易被骗的。我很可能还可以想方做法造成一个环境，哎，瞒天过海，我想到的这个人，虽然我知道他如果知道的话这个很严重，但我可以把他瞒过去，我可以想个办法来对付他。这个就是只想到人不想到神，我们就容易犯罪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想到神哦，神知道哦，你做这些苟且的事情呢，神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这段圣经是创世纪第39章。创世纪开始讲到约瑟的时候是37章，然后忽然间38章中间插进一段，这一段讲到犹大，就是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叫犹大，犹大的事情。犹大这个人呢，后来讨了一个老婆，也是一个迦南人，不是他们的这一族的哈。那么然后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死了，老大讨了一个老婆啊，死了，老大死了。那按照这个迦南人的，不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俗的话，这个死掉的这个老婆要归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呢要娶这个老婆，哥哥的就是嫂嫂啊，然后呢生了儿子以后呢，不是继承，不是这个弟弟的，乃是归哥哥的。这个弟弟的名字叫做俄乃，然后这个嫂嫂要跟他同房，这个俄乃知道如果同房生了儿子的话不归自己，因为按照当时的这种习俗是归他死去的哥哥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什么财产干什么都是这个哥哥的，不是他的啊。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这件事情俄乃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件事情这个什么我们今天不讲，我只是讲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人做这样的事的时候，神也在看啊。假如约瑟跟这个主人的妻子同寝发生了关系，
你知道这个发生关系这件事情上帝在看呢、啊。你有没有想到假如你也做了这种淫乱的事情，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清清楚楚，上帝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在做什么事情，上帝都在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所以我们要抗拒我们的诱惑啊。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诱惑是我们弟兄的诱惑哈、啊，姐妹们一样，姐妹有其他的诱惑，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知道的。所以抵抗的要诀是什么？是要想到神。假如你没有想到神的话，你光想到人的话，那很快的你就会掉到诱惑的这个试探里面去了。我怎能做此大恶，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我记得我这段圣经以前也讲过一次道，也引用过这段圣经。我那个时候就让我们所有的弟兄都跟着我来读啊这段圣经。我们今天再做一次好吗？弟兄们，姐妹们，你们也要想想看哈、哦，你们的试探是不一样的，但弟兄们的试探，这种色女色的试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一样，你在家里面到色情网站上面去看的时候，你怎能做这个事情得罪神啊？色情网站更加方便，为什么道理？因为你可以做的偷偷摸摸的，连人都不知道，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哦。我们一起来，所有的弟兄们啊，跟我一起来读哈。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再一次，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好，我们继续看呢、啊，这个经文，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哎呦，这个女人非常 aggressive 啊，真是厉害啊，就抓住这个小鲜肉哈、啊，啊，不让他走啊。你这个约瑟怎么办呢？因为他抓了他的衣服啊，对不对？那约瑟呢就脱袍让位啊，这也是好像三十六计里面的一计哈、啊。这他就把衣服脱掉了，然后人就跑掉了。躲避试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躲避试探呢、啊，是圣经里面很多的教训，在箴言里面也有教训啊。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看那么多经文啊。提摩太后书，这个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啊，他年轻有年轻的人的私欲啊，年轻人也喜欢看漂亮的女人呐、啊，对不对？所以提摩太告诉他，说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意思说你要逃避这些能够引诱你的东西哈、啊。对，那我呢，这个以前也说过哈、啊，我有一次到杭州去，浙大哈、啊，请我去。就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啊，结果就半夜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了。对，我打开一看，开门一看，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我、哦、穿得非常暴露啊，你要不要服务啊？哎呦，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阵仗哈、啊，对，把我吓坏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赶快门关起来。哎，过几分钟又有人来敲门，有另外一个女的，你要不要服务啊？哎呀，赶快关门关起来。对，心里面砰砰跳啊。对，我知道这个旅馆不是很好的旅馆哈、啊，对。后来我再去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这个浙大的这个啊，这我们今天有浙大的客人哈、啊、来了，对，我就跟浙大的这客人讲，我说可不可以换个旅馆？他以为我嫌那个旅馆不够高级，对不对？啊，你要换个更高级的旅馆啊？行，他给我换个更高级的旅馆。我说好，高级的也很好。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真的换旅馆的原因是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逃避啊！这个圣经里面真的用这两个字、啊、逃避啊！逃避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你是积极的逃开这么一个试探。各位弟兄姐妹们，约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啊。 OK， 好，讲到这个抵抗试探，我们耶稣基督也抵抗试探了。 耶稣没有经历女色的试探，至少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没有经历的原因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上面说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试探哈。对啊，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啊，但是他没有犯罪。对，是不是因为这个耶稣的颜值不好？因为耶稣的确是没有加容美型啊，这不是我随便讲的啊，这圣经上面讲的，他耶稣不长得不 smart， 不没有像这个耶稣啊不像约瑟一样这个秀雅俊美哈，搞不好长得跟我一样啊。这个所以是不是他没有这样子的试探？至少圣经没有提过哈，但是他经历了更大的试探，而且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经历试探。魔鬼带他到一个山上面去，那山上面呢四十天没吃饭了，饿得要死啊。魔鬼就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吃了以后就不饿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用，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句话啊，耶稣用神的话语来抵抗试探，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也一样，耶稣他抵抗试探也是讲到神，也是用神的方法来抵抗这个试探。那么有人说是为什么耶稣不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呢？他完全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个原则，就是说耶稣行很多的神迹哈，只要这个神迹是要行在他自己身上，给他自己带来益处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人是不能行神迹的，所以他就不行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如果是行在要让别人得益处的话，他就是完全的神，神就可以行神迹。你发现没有？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事迹都这样，没有一个例外啊。有人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神啊，他可以下来就跑掉了，完全可以这样做。但因为这个事情是行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以完全100%的人的身份钉的，所以他没有行神迹。然后魔鬼又带他上了一个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哇，这个万国的荣华，你知道包括什么东西吗？包括这个万国里面所有最好吃的，所有最漂亮的女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这多么大的一个试探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他再一次的用神的话语来斥退魔鬼所设下的这个圈套啊，要他这个犯罪，所以他没有犯罪。所以感谢主，每一次都是想到神，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抗拒试探。希伯来书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作为一个人，他是100%的人，他受过所有的试探，但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学习耶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更像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更像基督。好，我们继续看约瑟呢，就开始转入他人生的一个低潮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到家里面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他这个他是什么？是波提法，就是这个妻子的丈夫哈。然后要戏弄我们，你看这个很厉害，讲话很厉害啊。他不是要戏弄我，要戏弄我们。他讲这个话恐怕是对他的那些女仆人他家主人一定有一些女使女嘛，对不对？意思是说，他不光这个希伯来人不光是要戏弄我啊，还也可能戏弄你们呢。所以他这个栽赃 非常有技巧的，他把这一个戏弄的这么一个危险把它分配到所有的其他的人身上面，对，然后让这些其他人呢跟他能够站在一起来做见证，来抵抗这个希伯来人。当然这是假话啊，这都是骗人的啊。然后呢他就说了，他来到我这里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我相信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把衣裳摆在手里，你看衣服在这里。他们做管家的话当然衣服穿的比较体面啊，但恐怕整个的这个波提乏家里面能穿这样衣服的只有约瑟。大家都知道这是约瑟的衣服，哇，这有物证啊，然后人证就是这个妻子啊，不得了，他怎么样就是制造这些证据啊，来陷害这个约瑟。然后呢后来这个他主人回来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那里等他的主人回家。所以看到没有，这个他是有计划的要陷害他啊。然后主人回家了以后，他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这里我就想起来哈，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上帝来找亚当，你知道亚当怎么说，你所赐给我做妻子的那个女人引诱我犯罪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用的句法是一样的啊，你所带来的那个希伯来人戏弄我了，意思说你也要担当责任的，波提乏你要担当责任的，因为是你他带来的吗？哎呦，这个波提乏一想到这个事情，第一人家戏弄他的妻子已经是非常不妥当，他要生气了，一想对呀，是我把他带进来的，而且是我使得他当管家，都是我错看的人，然后把这个人提拔到这么高的位置，所以他有很多自责啊。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脑筋就昏了头了，所以呢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于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约瑟真是倒霉啊，他真是完全无辜的啊，结果呢他坐的监牢了。好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他这个人呢，他不为自己伸冤的，他是一个的确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我心里面想，我如果碰到这种冤枉的事情的话，我就算是不去跟人家打官司的话，恐怕也要写几个 email 哈，对不对？为自己澄清一下，对不对哈？啊，这是正常人，但约瑟没有这样做，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 email 啊。不过他还是可以辩论嘛，对不对？他可以找到波提乏的面前说，主人啊，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啊。对，他就为自己辩护嘛，对，他没有。而且他在以前他也很非常的就顺服他的这个哥哥们啊，把他戏弄他，然后呢把他卖走。然后哥哥们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色克的银子，把约瑟就卖给以实玛利人。于是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没有反抗，没有为自己伸冤，他没有说哥哥们啊，你们小心点哦，等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我爸爸要你好看哦，没有讲，他就很顺服的让以实玛利人带走了。好，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这是第二次约瑟也没有反抗，他就去坐监牢了。约瑟是一个软骨头吗？没骨气吗？我第一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这样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没有软骨头，不为自己应该的权利反辩的，他完全冤枉的。我们发现不是的，我们发现啊，约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相信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样冤屈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都是神允许的，所以他把他自己这个人全部100%的交在神的掌权之下。 这真不容易哦，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了 N 年的基督徒是做不到这种事情，都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奔跑啊，去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在国内啊，国内我知道碰到这些事情，只要特别是冤枉的事情的话，哎，去跑啊，送礼啊，去见领导啊，什么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因为圣经上面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讲的话啊。神他的主权是最绝对的，约瑟没有这样做，但你约瑟是不是就白白受苦呢？你等一下看，没有哦，很奇怪，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吗？他被冤枉的卖到埃及人家里面，他原来不是一个奴隶，他就很莫名其妙卖到埃及人里面去当奴隶，他没有反抗，他也可以跟波提法讲啊，他说：“哎，我原来是一个好人家的儿子啊，对不对？我的老家是在迦南，我是一个犹太人，然后这个长在一个非常正常的家庭里面，也受了很好的教育，等等等等，我不是奴隶啊。”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就规规矩矩的就做一个奴隶该做的事情。最近我有一个以前的学生，他现在在北边的一个大学里面做 faculty 啊，做当老师，对，然后他是一个新老师，这系里面呢这些比较年长的这些教授们，还有包括新的系主任，对他很不好。那么他最近有一笔经费，差不多20000块钱的经费应该是给他的，结果呢就给了别人了，他心里面气得不得了啊！他说啊，等我把这些启动基金花完了以后，我就走人啊！这些人呢、啊，真是这个太可恶，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他说我要去这个找这个院长去打官司，什么等等等等，要去抱怨。我跟他怎么说？我跟他说，我说，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今天你有很多的机会练习爱你的敌人。微信上面就没有回音了，因为我这学生不是基督徒。然后他又说：“哎呀，系里面的这个老师对我不好，那个老师对我不好。”对，他希望我能够给他一点意见，怎么样对付这个人，对不对？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啊，是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让你训练，让你的情商更好的机会。”又是没有回应，然后下一个 email 来了，过了两天，再一个 WeChat 来的时候，一个信息来的时候，又是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都是抱怨哈，对，因为深渊嘛，他在深渊嘛，是不是？的确，这些东西他是应该给他的。他有他的权利，没有给他，他要伸冤。我没有写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根本看不懂，对，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这种冤枉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学习这个冥冥中自有神的作为和保守。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上帝虽然让他坐牢，但是埃及啊，那么多的牢，别的牢没有坐，你看他坐的什么牢？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这叫做狱牢，对不对啊？这是法老王关他自己囚犯的，结果呢，他在囚犯里面，在这个牢里面就碰到了王的酒政跟膳长。我下次讲到的时候就要讲这下面的故事了啊，因为牢里面有这个酒政跟膳长，那么这个约瑟善待这两个人，后来这两个人当中这个膳长被法老杀掉了，这个酒政呢后来出牢了，出牢了以后呢就继续当他的酒政，然后后来这个法老要解梦，他碰到一个很奇怪的梦，不知道怎么解梦的时候，这个酒政就想起，哎呦，在牢里面还有一个希伯来人，他会解梦，所以才把约瑟叫出来啊， 你看看，假如上帝让这个约瑟所坐的牢是一个普通的牢，我相信整个埃及那么大，绝对不止一个监牢哦，肯定有很多监牢的。假如不是这个王的这个监牢，王的囚犯被关的地方的话，下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你看到这冥冥当中有上帝的旨意，上帝允许这个冤枉的事情发生，要锻炼约瑟啊，真是锻炼约瑟。OK， 我们发现耶稣也不会自己伸冤，耶稣非常的冤枉，对不对？因为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原因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哪里是犹太人的王？他一天王也没当过，对不对？这王的话至少要骑个高头大马嘛，对不对？他骑个 little donkey 是一个小驴驹，不是，完全是象征性的，是不是？他哪里是王？而且以赛亚书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默默地承受这些冤屈的事情加在他身上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学一个功课啊，我们尊重上帝的主权。 OK， 好，所以他是完全的顺服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瑟在逆境当中仍然侍奉神。首先我们第四节我们看到约瑟就在他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约瑟假如不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非常愿意担当责任，非常愿意去做事的人，波提法怎么会把整个家交给他？他开始都是一个奴隶啊，一点地位都没有啊。可见约瑟不但没有抱怨，没有要去伸冤，而且在这种非常错误的环境，非常糟糕的环境当中，他还尽力把他的事情做好。你看这真不容易啊，意思说怎么样，他你不抵抗也就罢了，这个叫做消极的抵抗或者积极的抵抗，你不积极抵抗还可以消极抵抗嘛。但你要叫我做事情，我就跟你马马虎虎做一下就算了。不是哦，他肯定做得非常的好，他尽力在这种很不好的环境之下，他尽力的做好。为什么？我这里讲清楚啊，他做好不是侍奉他的主人，他是侍奉神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面的工作，好像都是我们的老板，对不对？不是的，我们真正侍奉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特别是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样工作，都应该是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上帝呼召他不见得跟你讲话，你不见得听到上帝讲河南话或者什么话，不是的，上帝安排这个环境。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快要毕业的，你们在找工作，或者有些已经找到工作了，要离开这里了，要到别的地方去了。每一个新的工作都是上帝安排的，你们到每一个新的地方去都是上帝安排。既然上帝安排，你在那里应该尽心竭力的把你的工作做好，就算你不喜欢的工作，甚至老板亏待你，你照样的要尽心竭力做好你的每一样工作啊！我知道 Duke 团契的有些弟兄姐妹们快要离开了，学习约瑟啊，学习约瑟。有两个人在这里哈，对。然后呢，在这一段圣经的最后的时候，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切不 一概不查。你看到一个这种发生在约瑟身上面的事情呢，是可以重复的，你看到没有？他第一个发生的事情是在一个波提法家里面当奴隶，结果到一个程度了以后呢，他就变成了波提法手下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到一个程度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然后他关到牢里面，牢里面有一个 boss， 对不对？有一个私狱啊，我们在台湾叫做典狱长啊，那么这牢头子，对不对啊？那么 他就把监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哎，这个虽然都是当囚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囚犯都是落难的，囚犯当中也需要一个人出来管理的，对不对？哎，就派约瑟来管。可能约瑟开始管的东西也是不是很多的，可能就是怎么样管这个吃完饭的以后，这个洗碟子啊，洗什么东西，什么就是小事。但后来他就管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结果最后怎么样？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下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现在到这个程度，一概不查，跟波提乏一样。为什么？因为约瑟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这个环境比他第一个环境更糟。第一个环境叫奴隶，但是到底是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主人家里面当奴隶，这个地方叫做监牢，绝对不富裕，一点自由都没有，而且很可能是暗无天日的关在那种当井里面，就是地牢里面，很可能是这样。因为通常法老的王的监狱都这个样子的哈，在地牢，可能又潮湿，满地都是老鼠蟑螂什么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而且那个卫生一定是臭，又臭又脏的地方，他仍然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做他该做的事情，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到最后这个私欲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了，就变成了他约瑟变成牢头。你看到这个约瑟啊，约瑟真的是尽心竭力，所以约瑟没有怨天尤人敷衍了事，没有。我们太多的情形，如果我们被碰到摆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所要的地方，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就开始哎呀敷衍敷衍算了，我虽然不能积极抵抗你，我就消极抵抗你，对不对？那事情马马虎虎做完就完了。不是的，约瑟榜样非常非常的跟别人不一样，值得我们学习。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哎，怎么搞的？哦 ，OK， 约瑟在逆境当中蒙福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是在第二节所说的。然后下面，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这个是讲波提乏啊，对，你看你看到没有？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代表什么意思？他主人知道这个希伯来的人是基督徒，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约瑟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了，他是属神的人了。你看约瑟在他主人家里面这个好见证，使得他的主人也知道有一个神叫做耶和华，这个神可以使一个落难的一个少年人办事尽都顺利，了不起吧？我们哪一个人能够这样子做？多年前我在国内有一次侍奉的时候，碰见一位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他腿不方便了，他这是撑个拐杖来了，他不晓得坐过几次牢啊，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被这个警察、被公安呢、啊、这个看管呢、啊，对，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聚会，我说弟兄啊，因为我早就听过他的名字啊，我说弟兄啊，你来这里你不怕这个被抓？他说抓不要紧了、啊，没关系啊。他说我没有被抓的时候我传福音，我被抓的时候我在牢里面、监牢里面也传福音了、啊。一个被神拣选的。尽力侍奉神的，你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你都侍奉神。各位弟兄姐妹们，我那天我跟这位弟兄，他撑着拐杖，我们坐在一个椅子上面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太太也在旁边，我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主，我说主啊，心里面讲，我没有嘴巴讲，没有讲嘴巴讲，我说有一天我只要跟他一样也被关起来，我会不会像这个样子，不管什么环境当中都侍奉神。昨天我去理发哈，对，我们林姐妹帮我理发，对，就碰到两个小鲜肉哈，就是 UNC 的这个，对， 我现在都叫他们小鲜肉啊，对，我学来的，对。那么这个我就想起来，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聊天啊，然后用中国的方法，对不对？赶快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扫一下。对。我昨天晚上就跟他在手机里面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啊，对。然后我算是认识这个人了，感谢主。我希望有机会的时候，能够介绍他去一个教会，他不一定到我们这里来啊，好比说到恰布黑的教会去一样嘛，对不对？是不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侍奉神，阿们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没有，假如我们整个的教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都去这个 reach out 这些人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很兴旺啊，神的国度都会兴旺起来啊。然后呢，在这个这章的最末了的时候，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哈，是约瑟先顺服，神就赐福了。是约瑟先没有在那里抱怨，先约瑟没有为自己伸冤，先是约瑟尽他的力量把事情做好。好，你看神的福气就来了。所以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蒙福啊，而且蒙是一个很大的福啊，而且越蒙越多啊。到最后约瑟就变成埃及的宰相，埃及是那个时候的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成了最强大国家里面的宰相，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要学到功课哈，第一，我们要抵抗试探。最糟糕的是，我们不但不抵抗试探，我们还欢迎试探，还去寻找试探，完全忘记神，而且要逃避试探。有的时候试探，你在你不精心的时候，就忽然就来了。问题是你第一次假如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不是你的罪，但第二次你不逃避就是你的罪了。第二，不为自己伸冤，尊主为大，知道一切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这个很难很难学习，这个哈，就把自己的人的这一部分完全放下来，完全交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第三，在逆境当中仍然尽力的侍奉神，神必赐福。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把约瑟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从约瑟身上面看见耶稣，我们从约瑟的身上面学习怎么样更像基督。求主继续的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像基督。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